姐妹早上好。我会继续的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十诫。我在不同的时候在 Oban 在 Caliville 已经讲了六次，所以这是第七次。今天讲的是第六节，不可杀人。我们先一段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刚才唱诗歌，我们看见作诗的弟兄或者姐妹，他的确明白自己的软弱，他把自己在你面前是无依无靠的交给你，求你的恩典在每日的生活里面给他力量。主啊，我们也做同样的祷告，我们也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也常常需要你给我们力量，继续过你要我们过的生活来荣耀你。主，我们把今天早上要交通的话语交在你恩手中，求你祝福，求你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工作，让我们有了你的话又能去行。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我们知道十诫是神在西乃山借着摩西给了以色列民，但是十诫还没有传给以色列民之前呢，以色列民已经犯了十诫里面叫他们不可以犯的诫命。所以十诫的确呢是要来，其实不要来，不是来管制我们外面的行为，而十诫其实要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也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凭着自己守不了这些十诫，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力量。前面的四条诫命呢是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后面的六条诫命是教导我们如何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总归来说呢，这十条诫命都跟爱有关系啊。所以前面四条诫命告诉我们怎样爱神，后六条诫命的告诉我们怎样爱人。所以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2章29节到31节，他这样子的浓缩总结的来说，他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对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神的话语要存到永远，天地可以废去，神的话语一点一画都要存留。所以今天呢，这十条诫命对我们来讲还是管用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继续的来看这十诫。我们先温习一下我们头五条诫命所讲的话。第一条诫命是在出埃及记20章2到3节，他这样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神是独一无二的神，他也是造物主。我们看见他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他们做奴隶的时候把他们拯救出来，神要他们到一个他要应许给他们的一个迦南美地，到那个地方去敬拜他。所以神告诉以色列民，他们除了他以外呢，他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就是他们不可以把其他的神或者其他的偶像提高到像神同等地位的同等地位来敬拜那些偶像或者其他的神。所以神是借着这条诫命告诉以色列民，除了他以外他们不可以有其他的神。第二条诫命是在第4节到第6节，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祭子直到3世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第二条诫命告诉我们，不可以雕刻偶像，就是不可以用其他的人事物来取代神，就也是说不可以把神降低到那些我们可以用手雕刻出来的偶像相提并论。很多人说，哦，我没有这个问题哈，这个诫命很容易守，因为我家里没有什么偶像。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顽梗和贪婪的罪也是跟拜偶像和拜西神的罪相同。顽梗的罪就好像在扫罗身上，我们看见他没有听从神的话，他要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所以神拒绝了他做王。贪婪呢，我们自己都知道，那就是我们贪恋其他的东西，让这些东西取代了神应该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所以这就跟拜偶像的罪相同。第三个诫命是第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所以第三个诫命是讲到我们不可以用不可以用神的名来完成自己的私意，就是说我们可以用神的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一却不肯听神自己的话。所以在末世的时候，有很多人到神面前来说，主啊主啊，他们称呼主的名啊，我们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奉你的名医病，我们奉你的名行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主却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般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些人是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主拒绝了他们。第四条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聚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一个诫命其实是一个预表，因为我们知道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要带他们到一个迦南美地去，但是从埃及地出来的那一班人，那一代人，除了耶稣亚和加勒两个人，其他的都倒闭在旷野，他们不能够进入神应许给他们的安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他们有不信的恶心。直到主耶稣来说，我们听见他对我们说，你们劳苦当中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他要我们来负他的轭，他要我们来负他的担子，因为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给我们真正的安息。所以这一个诫命呢，是在主耶稣身上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试行。然后我们看第五个诫命是讲到要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在爱神之后呢，第一条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孝敬父母。而且神很注重这一条诫命，甚至他这一条诫命是带着应许的诫命，如果我们真的遵守这条诫命的话，他讲到我们可以在地上享长寿和享福。所以这神特别重视的一条诫命。的确，我们不能够选择我们在什么地方出生，我们也不能够选择生我们的父母亲是谁，所以是神把我们放在他们的管制之下，他跟我们的关系不单单只是血肉之情，也是神放在我们在家庭里面，在我们上面有 全柄的第一个神的代表，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亲。今天我们要看第六条诫命，就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三节，不可杀人。除了这条这一句话，很短的这一句话，我们再看多两处的圣经，创世纪九章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这句话是在十诫还没有借着摩西给以色列民之前，神就说了这句话。然后另外一句是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等一下我们会更详细的讲到这两句话。所以我们给先来看看杀人是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杀人在这个希伯来原文里面是 rasa， 它这个杀呢，其实更好的翻译应该是谋杀，就是说有一个阴谋，有一个意念去做这件事的一个杀法。这个杀人呢，也不包括就是死刑，政权下自行的死刑，或者在战争中发生的杀人。所以这两个，这是牵及到我们个人的道德决定，就是说我自己个人方面，我决定了我很恨这一个人，然后我就进行这个杀他的那个行动，那就是杀人。这里所讲到的不可杀人的杀法。所以我们知道罗马书十三章第四节告诉我们，因为他就是政权呢，政权是神的用人，是以你有益的，你作恶切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是刑法那作恶的。所以死刑呢，不包括在不可杀人的那个范围里面。因为在我们上面呢是有权柄的，我们如果作恶的话，我们的确要受他的刑罚，所以这是不包括这个不可杀人的这条诫命之内。然后在战争中，我们也看见，如果在一个正义的战争中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自己的家人，不受敌人的侵略和受害和伤害，那我们在那种情况下，如果需要杀人的话，那也不包括在这一个诫命不可杀人的范围里面。我们看见在乌克兰，我们看见苏联的军队进攻乌克兰，他们很多在乌克兰的军兵们，他们都需要保护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也需要在保护自己的国家中也会杀人这一件事。后来我们看见苏联的军兵大败，他们又要招募更多的平民来参加这场战争，那些年轻人一听见这个消息，马上当天晚上就把自己的行李准备好，就要逃离自己的国家，因为他们知道这场战争不是他们要打的一个战，不是一个很公义的战争，他们不想杀人，也不想被人杀，所以他们就逃离了自己的国家。然后有些人甚至把不可杀人讲到不可杀生，就是说我们因为有这个诫命，我们不可以吃肉。所以那我们知道圣经没有支持这样的说法，因为我们知道在洪水过后呢，神的确对挪亚有这样的一句话，在创世纪九章三节，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所以有些人想借助这一个诫命说，我们不可以杀生，我们应该吃蔬菜，我们不可以吃肉，那其实是没有圣经的支持的。 为什么神要把这一个诫命给我们呢？为什么神要把不可杀人这个诫命给我们？刚才我们读到创世纪九章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看见神既然是照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来造我们的话，那我们的生命的确是宝贵、是神圣的。只有神能够决定我们的生或者我们的死。耶和华所恨恶的，在箴言书里面讲到耶和华恨恶的事情有七样，其中一样就是流无辜人血的手。所以我们知道神是很看重我们的生命的，所以他也很恨恶那些流无辜人血的手的。且人的生命是有永恒的价值。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讲到，人若赚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那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所以人的生命比全世界能够给你的东西或者钱财更重要、更宝贵。所以其实人的生命是有永恒价值的。所以我们今天也常常有这个感觉，需要我们说我们要传更多的福音，让更多人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来接受他的救恩，就是这一个原因。因为人的生命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如果参与谋杀或者违背不可杀人这个诫命的话，那我们就是做魔鬼做的事，那就是我们跟魔鬼一样。约翰福音8章44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意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这里主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因为他们一直想要杀他，找机会来杀他，来害他。他说你们的父是魔鬼，他不单单是说谎的，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如果我们杀人的话，我们违背这条诫命不可杀人的话，那我们就是魔鬼的子孙，我们是魔鬼的后裔，不是神的后裔。圣经其实把杀人有不同的类似分辨得很清楚等一下我们会清楚的来看。我先跟你讲一个故事吧。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当我走到我的家的门口的时候，忽然间看见有一辆警车停在我的房子的外面。然后我的家的前面呢，是用警察用那个蓝色和白色的袋子围了起来。我相信你们也看过很多电视剧哈，就知道这是案发的地方，是不是？那我就当时，其实我当时也很奇怪，我没有觉得很紧张，我就问那个警察说发生了什么事。他说里面还有警察，你进去里面，他们就会会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就进去里面，就发觉在我厨房里面有两个警察，还有两个我邻居的租客，还有美玲在那里，我太太美玲。来，我进去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故事，就是在我隔壁的一个租客，他们有第三者的介入，然后在一个争吵里面，那第三者用刀插了 住客的先生，他的就插在他头上，然后他插了之后，他知道他做错了，他就跑出来，那个被刀插的那一个人就追着他出来，但是跑到门口他就倒下去了。那个人以为他已经杀死人了，他就跑到我家里来，然后敲门，当时只有美玲和两个小孩在家。他说你要做什么？他说让我进来，你应该快点报警。我说美玲说发生什么事？他说我杀了人。然后美玲不肯让他进来，但是他是大力的推了门，然后跑了进来。所以美玲就打电话报警，打 triple zero， 然后就跟那个紧急电话的收电的人谈话。那个人说你不要走开，你不要放下电话，你一直跟我谈，直到警察来到的时候你才可以放下电话。那个人的确很有智慧，他一直想保护我太太。后来警察来了，那就把这个人抓到警察局去，然后就在我家里面录取口供，关于到底那天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凶手可以算他是很幸运的，因为他差的地方不是最要害的地方。后来他被控伤人的罪，但是很容易这个变成谋杀人的罪，如果他差错了地方。所以这就是他有一个私心想报复，然后他就动了一个杀人的动作。但是虽然他后来后悔了，但是他还是有这一颗心。所以看这是很微妙的一件事，就是说很多时候人家犯这个杀人的罪的时候，他们心中其实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挣扎，所以圣经里面的确有对于杀人罪这个事情呢，有分了不同的种类。第一件事就是谋杀了，第一就是故意伤人的这个存心。出埃及记21:12-14，打人一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人若不是埋伏做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神是当时在以色列境中设立了逃城，这些无意杀人但后来又杀了人的，他们可以逃到那个地方去躲避。但是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抓去把他致死。但是如果是用诡计有一个阴谋来谋杀人的话，神是不会保护他的。然后第二种杀人的情况是由于疏忽造成的杀人，就是说你无意，但是你是疏忽了你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到，而导致了有人死伤的问题。出埃及记21:28-30，讲到牛若处死男人或者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它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却不把牛圈作，以致把男人或者女人处死，就是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若发他属命的银价银，他必照所发的属他的命。所以看见这里有一个牛的主人，如果有人告诉他你的牛很坏，一直想去畜人，这样这个牛主就要把他圈好。他没有这么做的话，如果牛真的畜死了人，他需要付这个处死人的代价。我们其实今天常常有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人很喜欢养狗，养了一些很凶很猛的狗， 但是有时候出门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个狗抓好，那只狗就会攻击别人，常常被攻击的是老人或者小孩子，就被狗咬死了。所以这些狗的主人其实要受法庭的处置的。还有生命记22:8讲到说，我们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我们知道我们当中的弟兄们很多在工地里面上班的，这可以说是工地安全设施的最早的一句话啊。所以讲到要建造房子，要在房子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上面掉了下来。这个这件事呢，我们也特别要注意，就是我们常常很多人，我们看见很多人常常犯这一条诫命。很多人喝了酒再去开车，然后撞车伤害了人，这也是疏忽然后杀人的一个动作行为，或者开车的时候玩手机打短信，那也是一个，如果撞伤了人害死了人，那你的确要付这个代价的。第三个杀人的方法就是行类就是误杀。生命记19:4-5讲到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例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的人，就如人以邻舍同住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来砍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所以神也看见的确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会无意伤人但却害死了人的这一个动作，但是神会设立一个逃城，让他们可以逃到那里去可以存活。最后一个就讲到自卫伤人或者害或者杀人的一个行为。出埃及记22:2，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这样的事情常常也有发生，我们看见特别在美国，每个人都可以配枪，很多时候那些人有看见有人进来偷他们东西，他们就把那些人打死了。但是我们的确要小心，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如果真的可以避免的话，我们就尽量不去打人，宁可受损失也不肯打人。但是在就业的时候，的确神有这样子的设立了这一条律法，只是看见如果真的有人来偷东西，你在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形下伤了人甚至害死了人，那神还是不会让他有流血的罪。固然我们看见这几样不同的杀人或者害人的伤害人的种类里面，我们知道最坏的就是最不好的，就神说我们不可做的，那就是故意的去谋害人的命，故意的去杀人的这件事。因为这故意的去杀人，这些是神所不允许我们做的。但是我们发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常常会犯这个罪。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故意杀人其实是心中里面有的一个罪，是从心中开始的。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故意杀人其实也有分几种不同的种类。第一个就是直接的去杀人，我们看见亚伯和该隐他们在田里的时候，该隐就把他的兄弟亚伯给杀了，那是直接下手，因着生气因着妒忌 他就把他自己的兄弟杀了。另外我们看见也有不直接的谋杀，那我们就看见在大卫王的身上就发生这一事。大卫王贪恋乌利亚的妻子耶洗别，就把乌利亚派到前线去，叫他的将军，然后就突然间撤兵，然后乌利亚就在前线里面借着敌人的手把他给杀害了。所以不自觉的杀，但是大卫王其实就是首凶，他就是杀人的那一位。也有人为着经济利益而谋杀，申命记27:24-25，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有人为了财物，为了受人的贿赂，甚至愿意去杀一个跟他无冤无仇的人。还有一件事就是自杀，我想这一件事情可能会比较敏感一点啊。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神前面我们刚才看到前面神的话语所说的，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既然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既然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既然人的生命是有永恒价值的，那我们如果自杀的话，我们也是杀了一个有价值、宝贵又有又神所珍惜的一个生命，那神也要讨我们的罪。自杀也是好像对神说：“我不信任你。”我不相信你能够把我带过这一次的难关，所以我要结束，我要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是自杀。申命记30:19，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活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生命是宝贵的，我们没有权利把它拿走。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在故意杀人的范围里面，那就是堕胎。很多人说 fetus 就是在腹里面的胎儿不算是生命，所以今天在世界上有4000万-5000万的婴孩被杀死，这些婴孩没有办法为自己保护自己，但是是因为很多父母亲甚至有一些政府强行堕胎的政府，他们就觉得这些婴孩太麻烦了，是要结束他们的生命。你知道吗？4000万-5000万的婴孩是每一年死了这么多的生命，很恐怖。那就是两个澳洲的人口每年都被谋杀掉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确需要有时候在这些律法上的关于堕胎的事情，我们需要站在我们反对堕胎的这一个地位上，因为圣经的确告诉我们说，婴孩在母亲的腹中的时候，神已经认识了他们。139:13-16，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所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被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看见吗？每一个生命还没有生出来，神已经把他们记在他的册上。每一个小小的生命没有生出来，神就已经知道他们。我刚刚讲到杀人最开始呢，是从心的意念发动的，所以我们里面这个杀人的这个罪恶的动机呢，的确需要我们去注意。所以主耶稣特别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1节到22节的时候，这样子的警告我们：你们听见有吩咐苦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看到这里，主耶稣对于不可杀人的这一个诫命有更深入的一个教导。凡骂弟兄是拉家，凡骂弟兄是魔力，魔力和拉家意思就是笨蛋或者废物的这个这个说法，这个责备，其实这样子主说也要受到审判的。所以我们如果向弟兄动怒说出这些话来，我们要受审判。我们本来以为杀人这跟我没有关系，我不会做这样的事，但是当主耶稣这样子的教导我们的时候，他就暴露了我们的心。因为杀人的动机从心开始，我们的心在很多不同的情况下杀人，虽然外面看起来人家没有看见这个行为，但是心呢却已经做了这件事。所以我们心中的谋杀是怎样子的一回事？第一，就是我们心里面的怒气。马太福音刚才告诉我们说，我们向弟兄动怒的难免要受审判。然后我们看见该隐的身上也看到这一个事，创世纪第四章第四到第七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很可惜的，神这样子的警告了该隐，该隐的怒气却不能够平静下来，到最后在田里就把他的哥哥亚伯给杀害了。心中的蒙杀还有嫉妒，我们心中可能会嫉妒人，这也成为一个蒙杀人的一个动机。我们看见夜色是受他的父母亲宠爱的，他的兄弟们，他的哥哥们，他们就的确很不高兴。所以在我们看见在创世纪37章21节，他那里讲到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们都很恨他，很嫉妒他。然后因为这个嫉妒呢，就产生了一个想害他的命的一个动机出来了。37章18节到20节，他们远远的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他们就同盟要害死他，彼此说，看哪，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把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野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看见吗？一个妒忌就可以产生了一个杀人的动机。然后恨恶也是一个杀人的动机。所以在约翰一书3章15节这么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一个恨人，甚至愿意杀人的一个有一个杀人的动机的人，里面就没有爱，没有爱就证明你没有神的生命住在你里面，反而你是有撒旦的生命在你里面。所以我们不单单不可杀人，圣经的话告诉我们，我也不可以恨人，特别是我们的弟兄们，因为这证明恨人的有心有存心想杀人的这一个动机的人都不是有神生命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在心里面存杀人的动机意念是多么的容易，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如果发觉我们还是跟人过不去的话，那我们的确要来到神面前告诉神说，神啊，我的确不行，我心中还有这一个意念，求你帮助我。我们知道只有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亚伯被杀害的时候，他的血从地里面向神哭喊，我想他哭喊的声音是说，神啊，你要为我报复。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宝血流出来的时候，是求神为他报复吗？没有啊。我们在十字架上看见主耶稣说的话是什么？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主耶稣的宝血的哭喊是父啊，饶恕他们。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够饶恕人，我们还是恨人的话，我们的确要向主耶稣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他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如何的高，所以我们要求他来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就要找我们的弟兄或者找我们的姐妹和他们和解，不单单是我们对人有过不去，甚至我们觉得有人觉得他们还抱怨于我们的话，我们就要有这一个行动。所以主耶稣继续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他继续这么说：所以你在祭台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从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和他和气，恐怕他把你送到审判官，审判官交付义父，就你就下到监里面去。我是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很多年前我开始学习服侍的时候，那时候我和我太太还没有孩子啊，我们住在 St. Leonard。 有一天我需要到 La Camba 去啊讲道，那天早上我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就是为了很小的事我们就吵了起来。我想你们如果认识我太太美玲的话，你说一定是我的错，因为她人很好，她的那个个性很好一定是我的错，我想也是我的错。那天早上我们就在话语上有点冲突，然后他就对我说，你自己去吧，我今天早上不跟你去了。然后说好了，不去就不去，我就自己去。叫我出到外面去，我就开车，我就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我怎样去讲道？我的姐妹还抱怨于我，我怎样子去服侍你？所以我就转了一个头回到我的家里去，跟他好好的赔罪道歉，直到他愿意赦免我，然后愿意和我一起到了 Camba 去。那时候我才能够继续我那天需要做的服事。弟兄姐妹，主耶稣讲的话都是很实际的，他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怀恨于我们，抱怨于我们，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和他们和好，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弟兄或者是我们的姐妹。 我们只有这样做，我们才不会存那种怀恨人或者抱怨人，甚至后来会发生有杀人这个动机的一个存心。弟兄姐妹，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和爱人如己，这件事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只有主能够给我们力量。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那样，他知道自己的软弱，所以他求主驻日的，就是每一天的在他心里面工作，直到他能够荣耀主，能够胜过他心中的那些软弱。我们祷告。耶稣，我们把自己无依无靠的交托在你恩手中，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十诫是其实要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看见我们常常都不能，我们都不行，所以我们都需要你，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审查自己的心，看看我们有没有恨人的这一个动机，妒忌人或者生气的一个动机。主啊，求你就让我们把这些不可有的情况完全借助你的宝血消除掉。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我们把这里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你恩手中，求你也帮助他们。如果当中还有没有接受你福音的朋友们，我们也把他们也交托给你，求你也借助今天所说的话对他们说话。主啊，你爱他们，你为他们舍命，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